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查克老师曾鼓励我们要完全把自己献上给主，主使用我们不是在于我们是谁，有什么能力，而是在于掌管生命的神。今天查克老师继续带领我们研读旧约，开始查考士师记。以色列民要从神权政治进入君王统治，并且开始拜偶像。好，请看士师记第一章，查克老师分享这卷书的背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开始查考士师记。我们要看士师记第一和第二章。摩西带领以色列子民从埃及出来以后，神终于开始把他们组织起来，形成具有民族身份以及一个国家雏形的民族。摩西死后，原来做摩西仆人的约书亚就肩负起了领导的责任，继续带领他们进入了神应许要赐给他们先祖亚伯拉罕的土地，并且呢，他们要住在那地上。因此，神持守了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应验了他对亚伯拉罕说的话。史诗记记载的是以色列民出埃及后的那段历史。在以色列历史上，共有13位士师，他们是以色列民半官方的领导，负责裁决百姓的事务。他们的治理权限呢，是从约书亚时期过渡到君主执政时期，直到扫罗成为以色列人的第一位君王为止。史诗记这卷书呢，在时间上涵盖约书亚死后一直到最后一个士师撒母耳为止。撒母耳告立了扫罗做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从此呢，以色列民的政府体制呢，就从神权时代，就是神管理百姓，变成了君主体制。从士师记中，我们有一种非常悲剧性的模式出现，就是以色列人蒙神祝福的时候，他们生活的轻松，没有战乱，但是他们却转去拜别的假神，拜巴利和亚斯他路等迦南人的偶像，还有比利洗人、西魏人、赫人和耶布斯人等的偶像。因着他们的背叛，神就将他们交在他们的敌人手中，因而受到敌人的欺压。他们被仇敌欺压的时候，就向耶和华呼求，耶和华呢，就为他们兴起一位士师作为拯救者，来释放他们脱离敌人的压迫。然后呢，他们有了一段很兴旺的时期。在这位士师死去之后呢，他们又重蹈覆辙，再次背叛神，去拜巴利等偶像以及亚舍拉等等。这是一个悲惨的失败者的故事。他们失败的原因呢，是没有能够坚定的敬拜神、荣耀神。在士师记第一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的情形。士师记第一章第一节说，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呢？你还记得吗？在约书亚记的末尾，以色列人已经到了应许地，但是还有许多地方他们没有征服，他们还没有完全赶走敌人，占领神应许他们的全部土地。所以约书亚死后，有人提出，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 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呢？士师记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你应该还记得神把耶路撒冷南部的地区交给犹大族，因此犹大对西缅说，你们来帮助我去占领我们的地区，然后我们再帮你们去占领你们的领地。西缅支派呢，就是抽到最南边地区的人，他们的范围甚至延伸到犹大地以南，一直到别示巴等等地方。这样呢，犹大就开始攻下了神分配给他的城市，也拥有了那些城市。士师记第一章第四和第五节，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10,000人，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色与他征战，杀败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亚多尼的意思就是主，所以他曾经是比利洗的主或者是君王。他们抓住了他，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亚多尼比色说，从前有70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于是他们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他们去攻打耶路撒冷，把这城拿下来了，又用剑杀了住在那里的人，然后又上到山地、南地和山谷，与住在那里的迦南人征战。他们又去与住在希伯伦的迦南人征战。士师记第一章第十二节，迦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撒给他为妻。迦勒的侄子俄陀涅夺取了那城，迦勒就把女儿嫁给了他为妻。之后呢，迦勒的女儿就到父亲面前求父亲给他水泉。在第一章讲到迦勒就给了他上泉下泉和那片土地。在下面第21节，我们读到这个悲哀的事迹。士师记第一章第21和22节说，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约瑟家也上去攻打伯特利，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他们找到一个人，要求说，告诉我们到伯特利的秘密入口，我们必恩待你。那人就把进城的路指示他们。他们进到伯特利，把全城的居民都杀了，只保全了这个人和他的全家。他就离开那里，到别处另住一城，按伯特利原来的名字给他起名呢，叫路斯。士师记第一章27节，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他那和属他那乡村的居民，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以伯莲和属以伯莲乡村的居民，米吉多和属米吉多乡村的居民，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马拿西没有赶出米吉多的和属米吉多乡村的居民。如果你到过以色列呢，就会看到米吉多城的那个废墟了。士师记第一章28到31节，极致以色列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 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中间。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仍住在西布伦中间，成了服苦的人。亚舍没有赶出亚科和西顿的居民，亚黑拉和亚格西的居民，黑巴、亚弗格与利和的居民。这里的事迹讲的是一个没能取得完全胜的故事。神呢，先前命令他们说，你们进入那地以后，要彻底把那地的居民全部赶走，不可与他们立约，更不可与他们同居在一起，也不能与他们订立和平共存的盟约。神的命令呢，是要他们将敌人彻底赶走，但在这里呢，他们却没有完全遵从神的吩咐。毫无疑问，他们心里以为这样更合理啊。毫无疑问的，他们这么想啊，如果我们让他们住在这儿啊，实际上呢，他们会与我们和平共处的吗？而且呢，他们也可以增强我们的势力，因为他们在这里呢，我们的力量也会增加呀。我们呢，应该和他们和平相处，一起居住，他们就可以做我们的仆人呢、帮我们伐木啊，收割啊，替我们盖房子啊，等等。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使用他们了。但是不管这看起来是多么的合理，这也是错误的，因为这违反了神的命令。许多时候呢，我们会以为神对我们的要求和神的命令好像没有考虑到我们的最大利益啊。我们常常所构思的计划似乎比神所安排的更好，只是我们常常犯罪，就像以色列子民那样，不能完全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因为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要下这样的命令。对我们来说呢，这道命令好像没意思。但是神所发出的命令总有他的理由，尽管我们不明白神的命令对我来说是否有意义，但要紧的是我应当听从神的诫命。因为我们会发现神总是知道自己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他的命令都是有道理的。我们进入士师记第二章第一到第五节，说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津，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津，就是哭的意思。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耶和华的使者来对以色列人说，神永不废弃与你们立的约，但你们没有遵守这约，以色列人没能遵守与神立的约。神永远信守他的约，而人这方面呢，却没有信守这约，不是神违背了这约。因此呢，耶和华的使者来说，你们没有遵守和神立的约，与迦南人签订了和平盟约，留下了他们的拜假神的地方，留下他们的祭坛和偶像，而这些呢，要变成网罗网住你们。百姓听到这些话就哭泣，并且献祭给神，但是他们呢，并没有改变。这太典型了， 今天呢，还有许多人是这样的。神使他们重重的绊倒，他们会哭喊着说：哎呀，神啊，我真后悔啊，神啊，我真是后悔极了。他们哭泣，但是他们并没有改变。所以呢，悔改也没有什么意义了。这些留下来的迦南人后来真的就如神所说，都成了以色列人的网罗。以色列人不除灭他们，结果就成了百姓肋下的荆棘。我们很快就发现以色列人也去敬拜迦南人留下来的偶像，这也成了他们在历史上的长期的问题，也就是他们背离又真又活的神，转而去敬拜了那些偶像假神。因此呢，先知耶利米向百姓呼喊，你们在人类历史上见过这种情况吗？有这么一个民族离弃自己的神，竟然去拜那些不是神的假神。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尽管如此，神却对他们呼吁说，我的百姓背弃了我，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源泉，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神为以色列哭泣，因为他们打从一开始就做错了。假如这些祖宗老早顺服了神，那么他们就不至于把这个民族陷入无穷的痛苦之中，永无止境的灾祸之中。但是因为他们不顺服，所以给后来的大灾难敞开了大门。士师记第二章七到十三节，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列，在加什山的北边。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就是在约书亚之后的世代。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就是天上的女神，或者是希腊的女神奥斯塔拉，或者是伊西斯啊，都是古代历史中的女神。可悲的是，做父母的没有能把神的大能和作为传达给自己的儿女。老一代去世之后，新一代兴起，圣经宣告说，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在埃及为他们的列祖所行的事。士师记第二章14和15节说，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四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他们便极其困苦。神说，就像我在你身上施恩祝福你一样，如果你离弃我去叩拜别神，我就要伸手咒诅你。神呢，信守他的话。接下去呢，第16节开始了士师时代。士师记第二章16到19节说，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地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 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唉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及至士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的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这是士师记的摘要。神呢兴起了很多士师，在士师时代呢，士师兴起把以色列人从敌人的压迫下解救出来，但是他们后来呢又背叛神，回去走以前的邪恶道路去拜偶像，那么他们就再次的陷入压迫之中。然后呢，神又为他们兴起另一位士师，所以呢整卷书士师记所记载的都是这样反反复复的故事。那么以色列百姓什么时候才能学到功课呢？当你看到这种悲惨的状况，你会想，这些人究竟是怎么了？难道看不出自己的光景吗？然而这就是他们一而再再而三重复的一种悲剧性的模式。士师记第二章20-23节又说，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他说，因这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速速赶出，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一会儿呢，我要为您解答一个问题。好，请您继续留意收听。
弟兄姐妹，我们开始留意到一个模式，就是犯罪被惩罚，然后得到拯救。这个过程在士师记中一再出现。其实我们也经常落入这种模式里。好，我们请教查克老师，上回在结束约书亚记的时候，您提到富足也许是基督徒最难处理的事情之一。有位听众这样问，我经常听到人家说，神的旨意是要基督徒在经济上富足，这是要我们努力去追求真理吗？
通常呢，当人们这么说的时候呢，他们是引用约翰的话。约翰说，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他们这样引用呢，好像是引用主说的话一样。其实呢，这句话呢，只是约翰跟那些收信的弟兄姐妹说的一个很友善的问候语。就像是我们给某一个人写信的时候说，某某啊，收信平安，这一类的话。而约翰的这句话呢，并不一定是宣告神的意思。彼得说，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给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因此呢，神以前使用，现在也经常使用苦难来教导我们重要的功课，叫我们的灵命呢得以长进。
谢谢查克老师的教导，下次我们继续的查考以色列民可悲的模式，就是犯罪被惩罚，然后得到拯救。欢迎您按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欢迎点击
三个 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